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团契？因为我们属灵生命是互通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一个个人，每个人都信了耶稣。约翰怎么告诉我们的？约翰一书，约翰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跟父并他儿子有交通的，并且这个交通，今天我来交通给你们，让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进入父子的交通。也许我们可以加上父子圣灵的交通。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把生命之道传给我们，约翰做的事情，把耶稣的生命，是我们今天同享这个生命。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同享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着我们蒙了救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生命的共通性，有一种共通性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欢乐，跟你的兄弟姊妹有重聚的机会。前一阵日子我弟弟这个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我的侄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见面了，很高兴。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经验，尤其我跟我姐姐年龄非常相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经过的事情都一样，我们讲起来津津有味啊。结果年轻一代不知道，不知所云，不知道我们讲什么。为什么能够团契？为什么能够分享？因为生命的共通性，基督徒生命的共通性，使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彼此分享，而且彼此建立。所以团契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力量，是一种对于教会成长看不见的力量，彼此建造，而不是一种非常教条化的教导，不是哪一个人特别会讲到，因为就在他的生命中间，他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供应，别人的帮助。这件事情是基督徒所以最可贵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得的经历，我们所得生命真正是可以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在主里面的喜乐，可以经历在主里面的难处跟压力，怎么样我们能够承受，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到主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可以分给大家一起享受的。这个叫做分享，这个叫做团契。一个人伤心，一个弟兄伤心，大家一起淌眼泪；一个人快乐，大家一起高兴。在腓立比书就是看见那个教会是非常有团契性生活的，个人的意见，个人重担要彼此担当。加拉太书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加拉太教会也有团契生活。保罗的书信里面，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都有团契生活。哥林多教会很可惜，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应该有很好的交通，但是他们在一起彼此攻击，彼此分门别类，所以保罗才讲像身体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真正教会的生活就显明在团契里面。每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都会背，都会拿使徒信经来背。今天不是第一个礼拜，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很短的话，他说什么？我信什么？圣徒相通。什么叫我信圣徒相通啊？这里面好多的含义。我信圣徒相通，第一个表示说，我信在基督耶稣里面，全教会是一个身体，在他的里面是可以相通的。我信圣徒相通的意思说，自古以来千百年来这么多基督徒的经历，今天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看一些过去一些属灵伟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尤其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那一天 Pastor Francis 跟我讲，你看我收集了很多宣教士的录影带，应该大家来看。为什么？生命是相通的，他们怎么蒙神的恩典激励起来做宣教的工作，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去隐姓埋名，在那里一住几十年，为了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明白，我们也会羡慕，我们也会被激励，有一天我们也会被感动。圣灵也用了这样的见证来激励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相通的，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这是一句大话，因为在这背后了解到基督是身体是合一的，教会是合一的，生命是合一的，经历是合一的，目的是合一的。这就是以弗所书讲到我们七重的合一，一主一信一喜。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 啊，同一位父神，这个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就是我们所以能信徒相通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教会生活的实际，不是礼拜天我们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们，而是你也许平常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们相聚的时候，你会体会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弟兄姊妹，这种的实质上的进入，感情上的进入是超过理智的，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实行的环境，叫我们真正懂得我们在里面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团契是达到这样目的一个最好的媒介。所以这里面讲到教会的功能，特别讲到团契的功能。团契的功能，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团契的聚会？因为团契的功能提供我们一种生命增长的一种共为性的基础。这个共为性中文呢叫做共为性，其实就是英文更简单 mutual。你我之间共同共为共利，这种共的意思本来就是 sharing， 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制造了一个环境，当我们在一起团聚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有一种彼此效力的机会。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活的，只有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有人说是个性孤僻，基督徒没有一个应该个性孤僻的。当然有些人因着他的背景，他的传统，不喜欢跟人来往，有的，我见到一些基督徒，但是呢，你知道吗，为什么做基督徒？你以为他因为不喜欢做基督徒，不喜欢跟人来往，就是因为他缺少来往对象，所以看见基督徒在一起聚会非常喜乐，慢慢的他的生命也改变。也许他本来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开放的人，对于很多人有提防的，但是对于弟兄姊妹们真切的关怀，慢慢慢慢他的心开了。很稀奇的，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慢慢恢复到神创造他的时候那种团聚的团契的需要跟实质里面，变成一种比较开放的人。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个弟兄呢是解放军，他说其实解放军不可以信耶稣，他们有清楚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回去了，我在我的弟兄姊妹面前我不能隐瞒，我爱你们，我是你们中间弟兄，虽然我是解放军。这个弟兄讲得很大胆，当然你不要问我是谁了。为什么？他发现团契真实接纳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团契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彼此接纳。一个团契所以能维系的原因是彼此接纳在先。在罗马书里面14章15章好几次提到要彼此接纳，保罗非常明白基督徒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门别类。接纳的意思不是说个人都一样，虽然团契常常是一种特定的目的和方向而聚集的。我发现这里很有意思，在我们自己教会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来了以后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个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么有创意性。我发现这里的团契的安排啊，是按照孩子的年龄来排的。我想你们都懂了，就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小学生，那父母亲都在一起，父母亲是跟着儿女走的啊。等到孩子长了初中了，那就脱离了这个小学的团契，我父母进步到初中的团契了。等到孩子进了高中，父母就进步到高中的团契。那现在不得了了，现在孩子已经进了大学，没有上面可以去了，团契怎么办呢？啊，所以团契的功能性要考虑，很多团契有单独功能性的。诗班是个团契，虽然它不叫团契，诗班是个团契，因为爱唱歌的人在一起，怎么不是团契呢？爱唱歌的人聚在一起，天然就该聚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独唱，来个合唱吧。没有人说可以独唱哈，今天冯弟兄独唱，因为大家没有时间练习，暑假该休息休息。他一个人分担众人重担是吧？很多的团契是有特别功能的，这个功能有时候造成接纳的困难。 要当心，这两个是平衡的。一方面是接纳，什么接纳呢？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我知道这些事情呢，应该可以公开讲。我知道教会经过很多的问题，因为太多的辩论，在神学上的辩论。弟兄姊妹们，接纳，接纳，接纳，接纳。接纳就是说，你讲你的没有关系，我了解你说什么。我讲我的，你了解，我们彼此有一个同意，我们可以同意大家意见不同，这个叫接纳。我并不因为你跟我意见不一样，尤其在神学上意见不一样，轻看你。所以这里说守日的不要轻看不守日的。有些人看天天都是一样，有些人看这一天比那天强。犹太人说守安息日，基督徒守主日，很多基督徒说哎，今天主日哦，好像平常可以犯坏干坏事，礼拜天不可以干坏事，不是这意思啊，你们不要听错了。很多人对很多意见不同，对于圣经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采取一个公开的态度，一个开放的态度，接纳别人，会听别人。接纳不是表面的接纳，心里接纳。他跟我不一样，但是只要他是弟兄，我就接纳他。怎么样知道是不是弟兄？同样有主的生命，只要是信耶稣，有主的生命。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教会2000年来一个公断，什么叫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因着他的死解决我罪的问题，使我能和父神和好。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两个共同点上，一个是耶稣是谁，第二个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只要这两点是相同的，我们就接纳为我们的弟兄。保罗讲的接纳是对弟兄的接纳，没有说那些不信主的人接纳，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接纳，但是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在教会里面损伤团契的是不肯接纳，彼此不肯接纳，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要小心。虽然如此，我常常在想，刚才我提到这些团契一个一个都孩子都毕业了，现在我们是空巢症候群的团契是吧，现在应该说慢慢的都走向空巢症候群的团契，因为大家心里都很苦闷，儿子儿女都走了不肯回来嘛，对不对？所以彼此安慰，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意思啊？啊，我不晓得啊。有一天我跟师父在开玩笑，我说我们女儿有两个在北加州，不如我们搬到北加州去吧。后来想想不对，我们一去他们可能搬回南加州来了。很难说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彼此中间需要有一些理体会，彼此体会。这样看来，弟兄姊妹们，团契，我说一句话，大家不要不高兴啊，团契是可以变的，因着需要有不同的团契起来。所以呢，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啊，怎么样恢复团契，我们以后再说。但有一件事你晓得，在团契中间呢，我说团契的这个功能，团契的牧养功能，第一个，因为它是有对于我们生命的共维性，有一种自然的环境。第二个，为什么团契能够造成牧养的工作呢？因为在团契中间，神的话语能够落实，不一定是很深讲解圣经，但是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间发现它的能力。昨天我说了一本书很好，叫做刘少平牧师写的，叫做一步一步学生命记。为什么呢？我说很好呢，因为我前两天才讲完生命记。那你的生命记要对着神学生讲是不大一样的，但是呢，这里是给每个人都可以学生命记，一步一步的，很合适在像这一类的教导，很合适在团契里面为举行。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不是很难，不是很深入，所以在团契里面神的话语落实是更容易，因为对着我们生活的需要，神的话语自然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要开的课，怎么样做教牧关怀的时候，有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神的话语，需要让神的话语有机会进到人的心里。所以每一次去看望的时候，你不要空空的去哈。去看望有几件重要事情，第一个，你不要空手去见他，尤其你不熟的话，带一点随手的礼物表示，就是自然的人跟人中间来往。但这个还不够，最好你带着神的话语去， 先回到祷告。你去看个人是不是没有目的的？不可以。当然我的目的不是算计人的目的，而是说为了他的好处，心里有负担要去看他。既然如此，把神的话语带给他。而且如果你准备好了，你会发现神给你开路，到的时候那句话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准备，你去了跟他嘻嘻哈哈讲一阵，半个钟头之后，哎，时间不早，走吧，去干什么？只不过是串门子而已。盼望不是串门子，是属灵的牧养和关怀。所以神的话语会落实在神儿女心中，因着团契的关系，并且呢，在彼此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爱在团契中间可以自然的流通。怎么自然流通？有几句话非常好啊，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25节，这里保罗讲到身体的观念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在一起啊，互相怎么彼此相顾。他说呢，身子虽多啊，这个免得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所以在团契的环境中间，神的爱自然涌流。这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彼此相顾，勉励行善，激发爱心。这都是指着在团契中间的功能。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很自然神的爱能够流通。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嘘寒问暖关切到某人的时候，自然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涌流。你不一定平常没事打个电话给他，但是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这个动作就显明神的爱在你里面。团契有个自然的结果，因为人比较少，你容易看见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肢体的语言。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常常讲话的人那一天在聚会里不讲话，一定有事情。还有呢，平常不讲话的人那天叽叽咕咕讲不停，也是有事情啊，都是的。如果一个人表现不大一样，今天跟上平常不大一样，有经验人就说一定有事情。然后你要去接近他，问说，弟兄最近怎么了？看你春风得意话不停啊，怎么回事？他告诉你，不是的，一定会有事情在里面发生。如果平常很喜欢讲话，今天像个闷葫芦，你要问他，为什么你今天不笑啊？当然人多着问不合适，他是不是已经大哭一场，很难说。所以团契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那些需要，很容易彼此相顾，也容易表达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团契所以吸引人的原因。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聚会在团契中间最容易表现，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一个人如果落单脱轨了，别人会去找他。今天我们这里九十几个人，一百人聚会，谁谁谁没有来，我年轻时候一眼就看见谁没有来，很有意思啊！我不是看见谁来的，看见谁没有来。但是现在年纪大了，谁来都没有看见。不是看见没有来的人，连来的人看不见了，那是麻烦。但是呢，小的聚会很容易看见。哎呀，今天某某没有来。有时候我跟师母讲，哎，回去以后两三天下去，某某人礼拜天看到他没有啊，都不记得。但团契一定记住，很容易激发爱心，很容易彼此相顾。还有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一点呢是有点伤痛。为什么彼此认罪呢？因为太熟了，讲话不留神，或者呢有些时候不小心啊，或者有些时候心里面有个东西没有解决，一下子冒出来了，会有的。我们不是完全人，在话语上如果能勒住自己舌头可以做完全人，但是我们勒不住舌头，所以常常闯祸。闯了祸怎么办？没有关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弟兄姊妹们，最容易伤害我们的人就是熟悉的人。虽然我们讲的团契是彼此的共同性，生命的交流，而且我们也有相当的信任，但是有些时候难免会受伤。最容易伤我们的是最爱的人，最熟的人。那些不爱的人讲一句话，我们有那度量不放在心上，伤不到我们。但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天天见面的人，偶尔说一句话，你要分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激动状况下的，你要分辨他这句话背后是有一个或者受人挑动，或者有一些误会。我说这个话当然不能取代那个伤害，可是我们应当认罪，应当赦免，彼此赦免。我觉得心里的难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的伤害。其实团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自然，只要你在团契中间不散，就有机会彼此认罪。也许今天不好意思，明天见了面好好的私下谈一谈，就把问题解决了。不仅这样，互相代求，互相代求。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的代祷，也没有一个人吝啬到一个地步不肯为别人祷告。我相信孙女儿女都肯为别人祷告，但是不要只在形式上面，真正从心里为他求好处。为什么叫祷代祷啊？代祷不是去控告他，代祷是为他得的好处。弟兄姊妹们，我说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就想讲这篇信息，讲到团契的需要，因为我想到教会目前所需要的可能是团契的重整。因为据我了解，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剩下的团契只有两个，这就说明很多弟兄姊妹的确受过伤害。为什么不聚了？是心理受伤。我告诉各位，你们如果痛苦，肢体没有不知道的。而且我也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各位，我自己牧养教会常常被伤害，但神怜悯我，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的不是记性很好，是忘性很好，可以忘掉。你知道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马拿西什么意思啊？忘了吧。为什么？因为他被卖到埃及。我说旧约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受了很多的苦，但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拿西，他说忘了吧，神使我忘记在埃及的愁苦。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说，马拿西，把它忘了。不容易，但是可以做到，靠神的恩典。不仅忘掉，不要难过，因为我说过，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正面的好处。至少叫我们以后说话小心一点，至少叫我们以后跟人相处更能够接纳，而不去改变别人的看法。有些事情不能挽回，应当把它放掉。但是我们还需要过团契生活。弟兄姊妹们，我在这边问问大家，不是挑战，你失去团契的生活对你有多少损害？以前跟弟兄姊妹们亲密来往，在一起聚会，心里很快乐。如果你觉得那是对的，你现在没有团契生活，你快乐吗？我再说，不要为过去已经失去的难过，因为神还给我们机会重新建立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团契的关系跟生活。我们需要建立，我们需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会有许多伤害，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摔跤的。我可以拉起裤腕给你们看，我年轻的时候走路一蹦一跳，有一次掉在大水沟里面，整个脚上迎面骨全部皮掉下来，很痛苦。但以后我就不这样走路了，很简单，摔得痛，下次不这样走了。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摔跤的，没有一个人不受伤害的。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安慰和恩典，叫我们能够重新建立和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重新接纳，完全接纳，看见每个人不一样，心里欢喜。因为神，感谢神造他没有造得跟我一样，如果跟我一样，这个世界没有可以容得下两个像我这样的人，讲句真话，是不是这样？ 感谢神，为了弟兄姊妹不同感谢神，为了我们能彼此服侍感谢神，因着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感谢神，因着神给我们团契的机会感谢神。希望我们能重新建立团契，这个需要我们里面先有力量，自动自发，靠教会安排一下没有用的，你不来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需要，觉得我们应当跟弟兄姊妹建立团契的生活，我相信神会引导我们。我也相信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成熟了很多，会引导我们开始正常恢复我们中间团契的生活，让团契的功能再一次显明在教会里面，不仅我们自己得益处，也叫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受过损伤，但是我们从你得的医治，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孤单。主啊，当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彼此亲完全的接纳，好叫我们知道你所爱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和我们一起相聚是一种祝福。主啊，但愿你在教会中间让更多的神的儿女自由的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接纳，让神的爱可以永留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向你承认诸多的亏欠，我们伤害了弟兄，我们也觉得自己被伤害，让基督的身体受损。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安慰我们，求主医治我们，求主扶持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过喜乐的生活。当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涌流，求主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扶持来牧养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引导我们，在我们彼此聚会的时候让我们都有扶持，因着众人的难处，个人的难处能够互相担当，因着我们众人的喜乐可以一同分享，叫我们和肢体众肢体一同快乐。主，但愿教会的实际显明在我们中间，叫人看见我们是何等喜乐的一群，叫人也因此更多的来到教会中间。主啊，愿你祝福你的儿女，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从心里深处向你的呼吁，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